观照般若，即是观照一切有为和无为诸法的智慧。就是说，观照般若啊，主要是拿来观照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诸法的智慧。有为法，我刚才讲了，凡是六道轮回之中存在的一切称为有为法。无为法即是了生脱死的真谛境界，对诸法了察分明，就是以这个观照来了解分明，把它认清楚，无误无漏，没有一点错误的，没有一点漏掉的地方，见其本质。于此以观照般若，观照经地，那么见到它的实实在在的真相本质，再来观照经地。这个观照般若主要观照的是经文的圣义与世俗的二谛，就是生与死世俗二谛的本来面目，名观照般若，这就叫观照般若啊。大智度论说，指诸法实相会，这是引用的。大智度论是这样说的，指诸法实相会，就是观照般若，就是说知道一切诸法的实相，就我前面讲的实相之境。只要你观照到诸法实相的境，就叫观照般若。观照之对象指真谛和俗谛，那么观照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里指的是真谛和俗谛，谛是理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真谛就是真理，我们的如来藏心，我们的真如，我们的法性。俗谛就指所有文字，一切察见之经书和世俗的一切事情，观照般若来了彻他们中间的这么一个互融关系，以真谛而成全于俗谛。在这里就是要依于真谛成全于俗谛，好好听，很不容易听懂啊，因为你们有些文化素质太差，就是以真谛的道理去成全于俗谛，去把俗谛弄清楚，以俗谛权力于真谛，以俗谛来建立真谛的理。比如说这个书，它就是一个俗谛，因为它写文字就是俗谛，但借俗谛才能权力真谛的理，如果离开俗谛就无话可说了，包括说的语句也是俗谛，不然把它说不出来。二者均不可离，这两个是不可离的，均不可执，但又不能执着，不能离开他们，又不能执着。不离者而所依，不离呢就要依傍他们，不执者而所空，不执着呢就是明白他的理而不执着，就自然进入空有无念的境界。悟则是法，即为佛法。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，世间法就成为佛法。正如我之前先说的，万行梵语皆做的是佛事，明白了最高的真谛空性，才是这个境界啊。世间法就是佛法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佛法。我们有些弟子不理解，整天还要分析一下我啊。我简单给你们说吧，你们能了解到什么道理哦？你们只能好好的潜心学佛法，初地不知二地事，凡夫就不知罗汉事，何况你们要去了解释迦世尊， 莲花生大师等等祖师就更不可能，只能诚心地去修学自己的佛法。有一个很有修行的行者，他见到我就说，上师，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，我总觉得这个佛法上有很多道理啊，是说不清楚的。比如说，上师在讲某种某种法的时候，我就发觉上师讲这个道理呢，跟我的想象不太相同。我就认为，到底是我的正确呢，还是上师的正确呢？这是很厉害的一个行者说的，他本身有些功夫。我就说，你能看懂我的心经讲义吗？他说，我只能看懂很少一部分。我说，那么你就继续去读。我就没有和他多说。这种人愚痴到什么地步？你们好好去推测一下。我虽然是一个惭愧者，但是我这个心经讲义绝不是普通人写的。你如果是聪明人，你慢慢去猜度，那么至少呢，我的上师是高明的，不然他怎么会给我传授这么好的经验呢？至少应该是这样想嘛。佛法要讲究因果学，你们要弄清楚，如果说你不懂某个道理而去讲它，你说话都要说错的。每说一句话都有因果的啊。在古代，写篇文章能否考上状元，那也是因果。我们现在的考试，其实最科学的应该看平常成绩。你们大家都知道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同学们答是，但是往往人家就不要你的平常成绩，这里头有甚深的渊源，根本没有这个福报的人，考试的时候要昏头的，会要昏头的。所以有些成绩很好很好的人，一下就考败了。这里有很深的微妙渊源。写一本佛书也是如此，要拿给众生，绝不是普普通通，随便想当然，几笔就把它画出来了。这个里面道理是非常深的，所以我最后看他实在不懂，我说，我说的话是真是假，我的心经讲义是真的，它就是真的，你不要多分析了，你再分析你要堕落的。我说不是上师骄傲，事实就是如此。当我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头痛无法忍受，当下跪在地上求我救他。我说你自救吧，可是他痛得大汗淋漓，无法解脱，倒在地上。奇怪的是，喉咙上无中生有的被割了一刀，这只好立刻送到成都二医院缝了十几针。同学们也许认为，我为什么不用法力救他呢？这是他多生的因果，所以我才说让他自救啊。更何况我没有法力，而只知道明信因果。好，话题扯过来，不执着呢就属空，悟者是法即为佛法，意在于不落空有二边，不落于空，也不落于有，是为中观。中观是一本佛书，这里没有用引号引起来，就叫中观见。我们要树立中观境界，就是中道色相境界。如本文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五蕴诸法六字，是照俗谛。五蕴诸法都称为俗谛。 皆空二字是照真谛，故离俗无真可照。离了俗谛以后，就没有真谛可照了。离真轮回直境，离了真谛呢，就自然执着在轮回的境界里头，永远无了脱的时候了。故是法即为佛法，所以说是法就是佛法，世间法上的一切就是佛法，离是法则无佛法，真俗二谛圆融，空有无碍，空和有自然就无碍，就没有挂碍，没有障碍，没有一切之分破碍。依这个真谛的般若呢，就得入第一义谛。什么叫第一义谛？第一义谛就叫实相般若，实相般若就是一切诸法的实相，也就是般若之本体，众生之本来面目，如来之法身，意味妙明真心真如。就是说实相般若就有这么多名词，实相般若离显，当依观照般若起用。要真正的把实相般若这个理的境界显出来的话，要懂得观照般若才起得了用，不懂得观照般若，显不了实相般若的理。以观照般若照见五蕴皆空，人法两忘。五蕴一照空了以后，人法就两忘了。五蕴，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，就是五蕴。色受想行识，就要把它照空，才能做到人空、法空、我空，然后进入实相之境界。人法两忘以后，即是实相般若了。观照般若所照的境界为实相般若，而实相般若也是文字般若和观照般若的本体。就是说实相般若呢，它又是文字般若和观照般若本身的本体。此体非体，这个体是名为体，实际上没有体存在的。不落观照，亦不落实相，它不落在观照里头，也不落在实相里头。法门为不二，故无三种般若。什么观照也好，实相也好，有为也好，无为也好，什么法，不管说得再多，法门为不二。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清明无相，无不相，于中不执，哪里还有什么有与无呵？所以就没有三种般若的。讲了半天三种般若，到最后反而没有三种般若了，只有一般若，就是一种般若，就是至高无上智慧。那么这个至高无上智慧也是代名词，我前面已经说过，实在没有名词给它安上去，就是一般若也不能只有，也不能只无，是故为不二。一种般若都不能执它有，也不能执它无，所以称它叫不二。两边都不在，中道中观也不执着。今说三般若，乃为方便众生认识事物程序安排所立。这个所说的三般若，是为了让众生容易听懂，是一种方便安排所立出来的文字，为了让大家听懂的。所谓不二法门，乃不住无相无不相之中观境界，就是中道色相境界。所谓不二法门呢，就是说要你不住在无相。这里很重要，我刚才讲了半天， 说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就叫无相。但你注入无相就糟了，马上就又落入一种幻觉空观、完空死水定里头，就谨防堕入四空处禅天里头去。所以它是不住无相，也不住无不相，这两种相都不住的中观境界。无相呢，是没有一切幻化六大假合诸相，其中包括大至宇宙，小至一微因识。无相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实，全部都是空的，都不存在的，是假名为有，是暂时因缘和合而有，因缘离散而灭。何为无不相之中观境呢？中观者，此作是名为中观，实无中可知。那么中观的境界，就是说不住无相，不住有相，不住无不相，要处于中观境界，而又不执这个中观境的处于，叫你不要处于，你要专门去处，你就糟了。一处它就是一个妄念，马上又是相对盖，自然已经返回凡夫，稍不注意就是凡夫境界。这里头有几个同学经常问我，上师，昨天我出现了什么什么境界，你说了半天还是相对盖，所以我解释久了，我就说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，因为我一下子跟你说不清楚的，你的见地还没有到那一步，我就讲不清楚，因为你听不懂。要先把般若听懂，哪怕你神通变化也好，魔来也好，什么飞天也好，我们这里有好多个人出现这些现象，经常一见到我就是讲这些，就给我汇报工作，就叫做我一听到就觉得众生可怜，我就觉得他们很麻烦，已经落入凡夫相对盖了，因此中不能执，如若有执则属具象，只要你有执就有现象，执本身就是一个现象，一执着一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有现象，故无相之中观境是为不落二边部之中观。无相的这个中道色相境界，中观境界就是不落二边部之中观，二边部就是两边都是部位的境界。这里我稍微讲快一点，大家好好听。堕落的轮回境界就称为部位境界，所以不落在这两边部位境界当中去，进入这个就是般若实相。此即正位若见诸相非相之境，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见了一切现象而不执着，此境呢就是正境。于此自然照见五蕴皆空，自然照见色受想行识，五蕴就成了假的了，如是即见如来，自然就见到如来了。